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不晓得雅各现在读了多少遍，我已经不记得了，也没有去算它啊。每一次读书都觉得说是巴不得我能够更多进入这些经历里面的事情，更多进入这些主的话里面那一些丰富的滋味里面。那不是光是滋味，而且实在是一个经历的问题。那今天早晨我有一点机会在电话里面counsel 一对弟兄姊妹们，他们都是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但是他们的夫妻的相处上面呢，一些最基本的情形忽略了我以前也提过，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结婚以后久了以后，常常夫妻一些基本中间爱的培养的关系就忘记了。那雅各里面可以给我们看见他的爱是一步一步晋升上去，在 courtship 在追求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爱的表现，但是真正在爱里面的经历深的时候是两个人结婚以后那个爱才真正的一直往向长。我比如举一个例子，这里面有一些名字很特别的他这里叫做，他把良人叫做他良人跟爱佳偶，他不仅是良人佳偶，又加了一个名字叫做朋友，又加了一个名字叫做妹子。这些话呢都是在感情中间慢慢发展出来的时候关系的深度那如果我们只是弟兄姊妹们，如果只是结了婚就以为爱情已经成熟了，那恐怕是不对的，而且也会慢慢的产生问题。那么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假如我们信主了，觉得哎呀我现在爱主，彼得前书不是告诉我们呢，本来原来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就是爱他，因为信他就是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就是并且得到我们这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个是已经知道了，那是不是这里就停了呢？不，爱上面继续加深。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本书读的时候，实在对大家的属灵光景有帮助，对于夫妻中间的沟通也有关系今天早晨我帮助这对弟兄姊妹们，就是沟通上面产生一点问题缺少一点舍己，跟彼此，他打电话蛮远的，从213的 area code 打电话来的长途电话跟我谈了一个多钟头为什么当中这个彼此的 yield 彼此舍己的关系少了一点，彼此在那个在一起的这个两个都是很爱主，都是在侍奉主的弟兄那为什么会这样情形？那么在 communication 上面出了问题两个人的交往交通上面出了问题。那所以我就更加觉得呢，雅各这本书会叫我们心更加柔软，你越读的时候越有那个心腹的那个感觉进去的时候，越觉得柔软，越来越觉得我们的心巴不得能够完全集中在良人身上这些事情都是很自然的得着的。那么我又在想，今天下午我实在也是很今天整天呢，我非常感谢一件事情，因为晚上要读这个呢，所以我从非常忙碌的中间都抽出来不管了我们做录音工作没有做完，那我就在想，哎呀，今天时间实在是神的恩典，我假如不是为了今天晚上要准备讲雅歌的话，可能今天我还是一样忙碌工作。那我就是想一面工作做的越多事情说越疲倦的时候，能够抽出这样一个机会来和主亲近交通，什么事都没有做，今天我就躺在椅子上面，一面读经一面祷告一面默想一面品尝那个滋味，真是甘甜，真是觉得很好。那所以呢，因为这种种原因，我就想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变成我们属灵上一种注意益处我就是想一个问题，圣经66卷我们和主当中的关系有好多方面，有好多的预表，对不对？一个是父子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子也有诗歌讲到这样，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真的儿子那这一个关系还有朋友的关系，主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做仆人，称你们做朋友还有一些其他关系，他是君王，我们是他的子民还有一个关系他是神，我们是祭司这方面关系非常非常多。有一个关系我想大家都知道的也没有忽略的，就是我们是他的 心腹，他是我们的良人，这个关系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关系。那么66本圣经中间有一本专门讲夫妻的关系，有一本专门讲这样的，那我想不算太多啊，不算太多。那可是在这方面的经历来讲，也不有这么一本书也不少了。怎么说呢？也不是太多，不会说是啊有重复，也不是太少。为什么？因为所有主要的经历在里面都有啊。我们曾经写了一个纲要，这些纲要是帮助大家读的时候可以层次整理出来啊，让我们思想经过一下。但是这本书基本的用处还是会带领我们和主的交通中间进入一种更完美、更甜美、更成熟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就愿意再提醒大家，我们讲的这些情形，你看我们已经讲到第四章了啊。上次我们讲了第三章开始，第三章第六节开始，一直讲到第四章，已经讲第五节了啊。那么那这个是可以说整个雅各中间的一个高潮。怎么讲呢？因为这是一个婚姻，前面我们讲三章从六节开始到十一节是讲的他们已经结婚了，已经迎娶过来了，进入联合。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我要这边再提出这个观点，与主的联合是一个必须，不是一个将来的事情，不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终点。与主的联合是个起头，是属灵经历、属灵生命产生属灵果子的一个起头。与主的联合好像夫妻联合一样，先联合才有儿子，才有儿女啊。我们也是先与主当中有联合的关系，先已经因着他的爱被他用宝血买赎聘了回来，我们已经与他结合，这个联合的关系才是我们属灵生命刚刚开始走路的时候。那么所以上次我们讲到在新婚之夜，这个良人对妻子怎样的称赞，主看我们，在他的眼中看我们，我们是纯全无瑕疵无玷污，每一样都可爱，因为神是用重价把我买来的，而我们做他的心腹，唯要能够进入他的爱情，能够享受他的爱情，能够与他同心，能够完全知道，完全进入主的需要。这是个起点，弟兄姊妹，这是个起点。不要以为说是我们基督徒到那样地步就非常高明了，非常成熟了，是很成熟，但是也不过是个起点。而且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何西阿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的果子从你而得。假如我们没有真正从主那里进入联合交通的实际化，不会有属灵的果子。你看的一些属灵的果子都是外面的啊。好比今天早晨我所交通对弟兄姊妹们我就讲一件事情，我说弟兄你弄错，我不是要来跟你挑战的。那我也很稀奇我讲这个话啊，我说我不是跟你挑战，我一点都不是跟你挑战的。那我就讲我以前从前的事情怎么样失败啊，从前在侍奉上面，在婚姻上面很多的问题不明白。感谢主，因为与主联合以后生命才会改变，与主联合以后才会慢慢变成有主的形象，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们，还是要一再的提醒弟兄姊妹们，只有从联合才开始会生命改变。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知识、我们所有一切的努力，如果不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如果在我们不让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坐宝座来改变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假的，都会掉下来，在我们身上都粘不住。那一个生命的真正的改变是从与主当中的联合开始。所以这里第三章的结尾、第四章开始是全本书上一个最基要的转弯点啊。当然你可以反过来讲了，如果没有起初的羡慕，如果没有追求，如果没有欣赏主，到有一天决志要信主或者与主联合，那当然一切事情也不会发生。但是仍然我们可以这样讲，一个基督徒经历的起头是从与主的联合开始。好，我们看这里第六节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以前我们很简单的讲过一段事情，就一个原则，读雅各一个难处是什么，就是这句话或者那一句话是谁讲的，这个很难决定，因为谁讲不同也影响我们对解经的一个看法，这是我们以前所提过的啊。我想这里就是一个例子。这里第六节，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这个我是谁？是这个良人呢，还是这个佳偶？是这个 是这个心腹呢，还是他的良人？到底是谁？到底是谁讲这句话？那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因为第四节是很清楚的，我的佳偶，你甚美丽，而且它里面的形容绝对是指的是女的，没有问题，这个很清楚。那么这里讲我要往莫要山和乳香岗去是谁？那么前面讲我的佳偶是良人在讲话，那这里到底是谁？是良人在继续说呢，还是这个佳偶的回话啊？因为你看第七节又是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又是再一次的称赞，那又是良人讲的。所以这一段话到底是谁讲的，太难分辨。那我实在说起来，我也不想去分辨他到底谁讲的。那我也看了许许多多的书，一些非常有名圣经的专家，语文上的专家啊，他们都是旧约研究旧约非常有声望的一些学者，都不是随便讲的定律，每一个人讲的话都很有道理的。结果一半一半，有人说是这个讲的，有人说那个讲的。那问题在哪里呢？如果是这个，如果是你看这里中文的翻译啊，其实也是已经有带了一种色彩，好像是这个良人讲的。为什么？他说我要往莫要山和乳香岗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你们注意到这里回来两个字，中文就小点，这个回来两个字是加上去的，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假如是良人讲的，加上去就对了。为什么？因为他是说，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不断出现的一个主题。我们记不记得第二章十七节，比如说我的良人啊，请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啊。好，是这个。所以良人刚才我和正好也可能讲的不太对啊，这样子。不过我们看一下这里啊，先从二章十七节这里看啊，每一次讲到那个提到良人的时候，他总要往一个远的地方去，到了天起凉风才会回来，对不对？所以如果从这个观点看呢，这里讲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天起凉风，日影飞去，可能是指着良人讲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一种结论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跟得上啊？因为每次，比如说二章十七节，我们可以多看几处啊。二章十七节，还有还有这个后面啊，那好，我想一下不要找了啊，就这里够了啊。二章十七节这里，这个良人，这个佳偶要求良人回来，说良人什么时候回来呢？是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所以这里讲的情形，我要往莫要山和乳香岗去，是不是就是他要去的地方？到了日影天起凉风，日影飞去时，他才回来。那我们就要想，这是什么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们，乳香和莫要是圣经里面常常提的两件东西啊。乳香和莫要预表什么？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属灵的讲究？两样都是香料了啊。今天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可惜我对香料的认识知识太差了，读了这些是后面，尤其后面一大段各种香料，我没有一样懂得的，没有一样明白的。我问我太太什么是乳香，什么是没药，她也不知道。那我看了这些参考书，讲了半天，很详细讲，可是对我来讲，我没有闻过。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个鼻子，人的鼻子很特别的，一闻过啊，那个记忆非常深，闻是一种记忆，奇怪吧？这个当然你知道，我又多讲出去了。这个嗅觉这方面是医学上最不了解的，嗅觉上这件事情也是科学上最不了解的东西。很多做实验人他闻一闻就知道什么东西，这个他怎么知道的啊？你说这个他是化学式，方程式，这个有机物怎样怎样 OK， 你讲得很好，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它不同的东西那么一点点分别香味就不同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了，这个是我刚刚我插出去的话。这里两样香料，一个叫没药，一个叫乳香，一个是没药，一个是乳香。那弟兄姊妹们，这两样东西所预表的是什么？我想大家都有一点圣经的知识，我就很快的就可以提醒。没药，刚才我们唱诗歌也是这样，没药跟乳香，一个代表死亡，一个代表复活，而两样都有香气，而香气又不同。什么意思？一个人死的时候 我不是说物质的死，他真正舍己，真正向着己死，向着罪死的时候，他有香气。你看一个人他被人挑动，怎么样激动，他也没有反应，你闻闻看，有香气，对不对？一个人受了许多的冤屈，许多的羞辱，好，比如这两天我看见报纸上写崔小平10年冤狱，我看了一看，他引了一节圣经呢，他讲什么？他说主耶稣基督也是被冤枉定罪的，但是第三天他得了永远的生命，因为他有永远的生命，他复活了，啊，他也知道这些事实。他说他冤狱10年，这个10年20年中间本来是10年假释出来的，假如没有释放的话，他不是冤枉了吗？那弟兄姊妹，我们天然的人没有这种死的香味，主耶稣基督的死有香味。当他垂手断气，在十字架上面把他的灵魂交托父神的时候，那种轻松，那种完全的信靠，他完全的依赖神，这个是在他身上有香气。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假如经历一些不合理的待遇，比如彼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你们基督徒不可以为那些为罪受苦，为义受苦啊。假如我们是因为为义受苦，那是好的。那么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面也说，为人为我的缘故逼迫你们，或者你们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因为这些事情，当死亡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可能我们很痛苦，但是在痛苦的时候有香气出来。那弟兄姊妹，这里就讲的死亡和复活两样不同的香气，而这个也可以代表今天所有基督徒经历的核心。我们基督徒是以十字架为中心，十字架就在死亡和复活上面，这是一个太实际而天天要遵守的事情，天天要学习的事情，天天要经历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生的死与复活，就是我们的一生的。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不管你碰见什么人，不管你做什么决定，都是在我们天然生命的挣扎里面学习向己死，向神活。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中心，也是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目标，追求这个。所以在这里在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很轻轻松松讲到这一件一个没有意义的乳香末药出去。为什么？因为这句话虽然就一节，第六节一节，但是影响后面几个东西。假如他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底下就不会有香品，底下不会有果子，底下不会有属灵的结果产生。那这里的结构是这样子，这个呼召往乳香缸，往末药山去的呼召，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了，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搞清楚到底这是良人说的还是家偶说的，但是这个东西乳香缸和末药山已经在那里，不会变的了，是这样的，没有错。所以也没有关系，如果是主耶稣讲的话，如果是这个良人预表主耶稣所讲的，那里这里预表说主把一个从死亡复活的道路指给我们看，而且这个当他预表十字架的时候，就成为全人类的拯救。所以乳香末药，乳香缸，末药山，乳香缸变成耶稣基督使命的一个中心任务，正在园里面谈话，正在这个新婚的期间，你看吧，这是新婚的结构，对不对？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所讲的情形，一定是新婚之夜的事情，也不能公开的说的。那么到了第六节，忽然一下变了，为什么？可能还在蜜月了，其实他们的人还在花园里面，等一下我们就看见啊，他们在花园里面。为什么？我上次已经提过，雅各书里面很多见景深情的形容啊，触景深情的形容，所以我相信他们是在花园里面。那为什么忽然提到说要去一个地方叫做末药山，乳香缸？那我们就明白了，主耶稣不也是这样的吗？这两天因为我要替这个Hosanna Ministry做录音带啊，新约读了不晓得多少遍了，读的都觉得嗓子没有了。我从前很少嗓子坏掉，在天天读，读到十几个钟头下来，因为一遍又一遍改嘛啊。但是有一个好处啊，耶稣基督生平一天就读完了，一天读两遍，一天读三遍，哈哈，这个都读过了，一次又一次读。你看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就先对门徒讲，我要去一个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将来可以去，我现在要去跟你们预备地方去，但是现在你们不能去。门徒说你去哪里？犹大人也问他说，他难道要自杀自尽吗？门徒们也不懂，主把这个话告诉他们，他们还是不明白，但是主的心里面一直有这个十字架的方向在那里。 耶路撒冷就代表十字架，耶路撒冷就代表神的旨意，十字架就是他所要去的地方。所以莫要山的影子那个呼召那么强烈，力量那么大。这是讲这句话，如果是良人讲，可以这样解释。但是另外一方面，假如这句话是这个妇人讲的，或者心腹讲的，那他也就说明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死也是他所需要的，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也是他所需要得着的。如果他的良人从乳香岗，从莫要山，从乳香岗来，那么我们岂不也应当与他一同进入那个交通联合里面？所以他就心里想，有一天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我要到那里去。他有这样一个盼望。好了，弟兄姊妹，所以这句话虽然在文字上面来讲不太清楚是谁说哪一个人讲的话，在我们真理的经历上倒没有关系了。这也是圣经奇妙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因为它的特点在于莫要山和乳香岗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当耶稣基督经过莫要山的时候，他一定从乳香岗回来，他复活的时候那个馨香的味道，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约翰福音里面记载，马太福音里面记载，死亡的阴影完全过去了，门徒们还不晓得，还在那里哭泣悲哀，还在觉得他们丢掉了他们所爱的主。但是在主来讲，工作已经完成，使命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一点没有阴影，一点没有任何的难处，一点没有任何的可惜。他已经在复活的境界了，他在复活里面向着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他所带的喜乐跟圣灵的能力跟那些安慰的话语大有香气。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两种香味。主耶稣对门徒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所以这个经历也是变成我们今天所必须得到的。当我们讲复活的馨香的时候，什么意思？两种香味，对不对？刚才我们讲一个人在死亡的经历中间有香味出来，就是莫要。在复活的经历里面，一个人能够超然站在一个人所碰不到的境界，没有一点事情能挑动它里面的血气的时候，那个香味又是何等的透彻，轻轻的幽香，淡淡的香味啊！这两天我家里的我太太去买了一些花来种，春天到了嘛，哈，种花。哎呀，有一个姊妹 Cassandra 姊妹送给我一盆水仙花，你知道，美国的水仙花都是大的水仙花，但是不香的。那中国的水仙花很小啊，就这么一点点。香的啊，兰花也是这样，西洋兰不香的，但是中国兰香的，不晓得为什么啊？因为大概神就造这样的东西，如果小就有香味，如果大就没有香味，恐怕也有对属灵的意思啊。我们如果太显扬太大的话，没有香味了。但是如果我们肯隐藏，肯小小的，当然我这个话不一定啊，也是有些人又大又香，那更好，感谢主啊。那么这就是这个情形。当我们得着那个复活的那个馨香之味的时候，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你看，在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表，旧约里面很多预表，哪些是香的人呢？约瑟是个香的人，你们晓得吧？约瑟好香的，对不对？为什么？他被卖的时候啊，就卖给那个米甸卖香料的商人手下，对不对？他被带到埃及去的时候，一路上被熏得好香好香。你们看创世纪里面就知道了，对不对？那么另外一方面，约瑟也说明了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他的确有香味。我们看约瑟就明白了，当他甘心在被卖的时候，他可能当初不明白，但是有一天当他明白神在他身上旨意的时候，他就对于他死亡的那个经历完全接受了。他被弟兄所卖啊，他被弟兄们所卖，这个经历是不能忍受的。死亡的确是痛苦，死亡，但是在他的身上有香味出来。那我们今天怎么叫没有？怎么叫香味出来？今天我们看了都觉得有香味，怎么没有香味呢？我今天下午收到一份东西，有一篇翻译的文字啊。这个人作者是 Tommy Hearn， Tommy Hearn 是什么呢？是打棒球的。我也喜欢看点棒球啊。上次薛牧师来讲，他喜欢看棒球，我也看看棒球。 这是一个 Cardinal 的这个一个球员，他给 trade 啊，其实是很普通自己，但是这个一卖的时候啊，就好多好多好多生活上调整啊，家庭啊，孩子啊，学校啊，都要变很多，很痛苦，很多事情，朋友也都不在了。他是很生气了，因为跟他 trade 没有经过他同意，当然人家是老板嘛，你换一个 contract， 我们需要一个更合适我们队伍的人，那个人把他换走就完了嘛，是个商业行为嘛，但是是人呢，人也有感觉，所以他就很痛苦。你知道他怎么得到安慰的？他就跟约瑟看见安慰了，他就读约瑟，嘿，约瑟只卖了20两银子，比我的价值少多了，连主耶稣被卖只有三十块钱，他是个高价的球员，还比他们好多了，就是而且不是无价的卖掉的，是把对面一个很重要的球员也买来，所以他也很两方都看中的。好了，你看这就是说复活的死亡的香味，当我们再看约瑟的经历的时候，从他身上发出香味来，那可不是吗？约瑟怎么没有复活的馨香呢？有一天法老从监里面把他提出来，叫他做埃及全地的宰相，而且他做宰相的时候并没有一种高傲跋扈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谦谦卑卑的，这就是复活的香味。当他身居高位的时候，一点不叫人觉得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了。那你看所有侍奉主的人真正能经历这些事情，像保罗，他也有复活的馨香，他也有死亡的香味，所以他才能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说，在我们身上有基督的香味，在这个人身上叫他死，在那个人身上叫他活，因为在我们经历上面，死也是香味，复活也是香味。好，这就是旧约里面所有预表的。你看还有什么？圣殿里面末药和乳香是很重要的两样东西。为什么？一个是做膏的圣膏，一个做圣油，圣香，一个做圣油。圣香跟圣膏两样东西，末药是做圣香料用的啊，末药是很这个做香料的主位，大家看出埃及记34章就晓得了啊。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些见证，我读到这章之后忽然就明白了，原来这个膏油圣膏，我刚刚讲错了，圣膏是拿流质的末药500舍克勒加上香肉桂的一半，就是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三样香料啊，最主要的香料是末药，来做圣膏。这个膏呢是要倒在器皿，是涂抹在器皿上面的啊，这个是叫一切东西成圣的。然后烧的香是什么呢？净乳香加上其他的香料啊，施洗列、比列、比拿，都不晓得什么东西，都各种香料配合在一起，做成清净圣洁的香。我以前做过一点见证，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明白，这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的工作会叫人产生生命的香味。人的假冒，他说任何人想要闻香味而自己去调做这个，都是死亡，都要带进死亡。那这就说到，只有圣洁从神那里来的灵，因为你知道这个香是要从圣火来点燃的。假如为了要闻这个香味特别去做的香膏，那么今天我们讲就是假冒圣灵的工作，死亡嘛。好比一个人常说主这样对我说，好了，他就到处告诉别人，哎，主告诉我这样的，你要这样做，结果不是，那我们知道带来是死亡的味道，一点都不叫主得的荣耀，他也没有香味。那么所以旧约里面在圣殿里面乳香和末药也是重要的东西啊。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呢？你看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博士拿了乳香、黄金乳香、末药来献给他，所以我们就实在知道这里面的乳香、末药真是有它的大讲究，而且这不是一样两样香料，是一个山，是一个山缸，那里面所有一切的东西就是为了耶稣基督十字架做印证的。所以乳香缸、末药山，在我读的时候我就读到这是哥哥他，读到哥哥他独楼地，可能独楼地这个名字是丑恶的，人看见独楼地，有些人不知道这个独字很少用吧，除了圣经里面都不用嘛哈，骷髅地，不管他骷髅也好，独楼也好，一看就是死亡的味道。但是我相信在神的眼中看，这是乳香缸，这是末药山。 那么你知道这个护照是吸引这个心腹的一个最要紧的原因。他说我要去，如果他不是说我自己说要去的话，也是听见良人说我要往乳香岗莫要山去，而在他里面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那么弟兄姊妹们，从这里开始以后才有真正的属灵生命产生。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价值和在我们身上必须所接受的那个联合的事实之后，才有生命的转变，才会有生命的转变。而这一个呢，也是主所以开始欣赏的原因。你注意到前面一段的欣赏跟这一段第七节以后的欣赏不一样，不一样的深度，不一样的深度。第七节以后的欣赏，好，我们读读看第七节。第七节我们一直读读看啊，我们读到第读第七节和第八节好不好，一起来读啊。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示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这是什么？这个良人呼召他的佳偶与他一同去观看。你知道黎巴嫩是一带山岭，是以色列的西北边界，黎巴嫩是高山，所以产黎巴嫩的香柏木是最好的木材，都是产在高山上面的。那里的气候冬天是非常严寒，所以才能够木头产的又坚实又挺直。那么往黎巴嫩去，这什么意思？这里讲到主愿意我们进入属灵的高峰，在那里从山上面往下望那一个整个的以色列境界。弟兄姊妹，我们要想到这个图画啊，我想大家旧约都很熟，这个观看这个字啊，就是巴兰为了以色列祝福的时候，他说我从高处望见他，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同一个字。这里所提醒我们的是站在一个高处往下看，黎巴嫩这么高的地方，是不是？有一次我们带着一些少年人去山上啊，路上经过一个地方，去参加去带他们有几天退休，路上的时候有一个 lookout point， 我们就下来了，哇，往外看。弟兄姊妹们，真是我们应该登高一望啊！为什么？登泰山而小天下，这是谁都知道的。那登泰山而小天下，在脑筋里不行啊！你真正到泰山去看了，天下才是小的，啊！你光是登泰山而小天下，都在头脑里面。那一天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峡谷那个谷正好可以看见整个洛杉矶，那真是不一样。这么一点点，这么一点点，你看见神所创造这么伟大，从高处望。从高处望见他，为什么神愿意叫我们明白今天他要带我们到属灵的高峰上面？前面不是讲十字架吗？不是讲复活吗？这里又一次提到要站在属灵的高峰上面，而且这个高峰啊不一样，他提了几个地名。你仔细想想，写诗的人为什么这样写？他如果没有属灵的意义，写这些诗只不过是一个文字的游戏，那我们读也就罢了，而且我们不懂犹太希伯来文的话，读了也没有什么意思。这里原文是非常美的，因为它一个一字一个字叠句。你看哈，黎巴嫩出现几次啊？他说什么呢？从亚玛拿顶，从示尼尔与黑门顶。黑门山我们有点知道的，因为诗篇里面也提了，一篇133篇，对不对？路从什么啊？诗篇133篇怎么说的？黑门山，对不对？弟兄看到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像什么？像什么？呀、yeah, 啊！跳第三节，第二节讲油啊，第三节讲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黑门山，黑门的甘露，诗篇45篇也讲了，是不是也有黑门呢？42篇，对不起，诗篇42篇第六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 黑门山在黎巴嫩南面，就是南黎巴嫩山脉下来的快到高终点的时候，那里有个山叫做黑门山。那么这里提到几个点，几个地方啊？亚麻拿是什么地方呢？亚麻拿那里不仅有山，而且是一条河流流出来的地方，那个河就流到大马色去，是你记得长大麻风的乃曼来求这个伊丽莎跟他治的时候，他说大马色不是水更好吗？有一条河就是这个河，亚巴拿河，亚巴拿河就是亚麻拿，同一个字啊。所以你知道，在高处又有山又有水，这一个境界是看见的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这个良人好好的在家里面，不要这样在这里新婚蜜月的期间要他上高处看？你想想看，他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情形。从字面来看，从表面来说，我们也就是想象他能够登高望远，让他的心胸放大，让他的眼界宽广，让他的心情舒畅，这是从字面看。那么属灵上岂不更是这样吗？假如今天我们站在属灵的高峰上面，就脱离地的尊敬，这是真的。假如我们站在属灵的高峰上面，就不会和神的儿女出许多的难处，许多的问题，家里面也不会有问题，父母儿女都没有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眼光不同，我们所看见的不同。好比什么呢？我们才读过希伯来书，对不对？他说那些有信心的人是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他们因为看见那不能看见的，所以摩西就轻看羞辱，对不对？忍受，主耶稣也是仰望的奔走仰望，他说那个在前面的喜乐，因为他的眼睛不同，所以能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眼睛有没有宽广的视野很要紧。属灵的经历来说，今天主希望我们带到一个，把我们带到一个属灵的高原上面，高处来看他。巴兰不是这样子吗？他说我从高处望见他，从远小山上面望见他。以色列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间，民数记24章。这些称赞的话，因为是眼光不同。我们今天看看基督徒啊，这么可怜啊，基督徒这么可怜啊。我们的就是我们教会100个人，或者说中国教会，或者说全 Orange County 6%、7%多少基督徒，这么可怜的、弟兄姊妹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从以弗所的角度来看，对不对？神看的不是这样，我们在神的心目中间不一样。到底做基督徒什么意义？这个礼拜六明天晚上，我太太要跟少年人讲基督徒的特权与义与责任 ，Christian privilege and responsibility。他在跟我谈论讲这什么讲，怎么讲法，怎么讲，讲什么东西，我就跟他整理了一下。我说是，在神面前我们有个特权，什么特权？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来，诗人的宝座已经为我们设立。弟兄姊妹，这个世人所没有的。在教会里面，腓立比书第二章讲，我们可以跟神的儿女同心，一同交通，重担一同担当。社会上、世界上人没有这个东西的，没有啊。根本人跟人中间关系非常冷淡，而且就是尔虞我诈，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交通，没有真实的爱情。跟人中间，所以我们有大责任，我们在神面前也有责任，我们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觉得沈老弟兄最喜欢讲这句话。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